好，我们刚才说，我们的印象科学同宗教同基督教是对立的啊。那么我们实际上，关于二者的关系，这种说法可能过于的简单了啊。实际上呢，有三种观点。有些人认为科学同宗教是对立的，刚才已经说了，零和关系。还有第二种观点呢，认为科学跟宗教没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两者不发生时，宗教管价值啊，那么科学管的是物质世界，宗教管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等等的啊。那么这两个东西就像两条轨道上跑的火车啊，只要搬道岔的不搬错啊，两个不跑到对方的轨道上去，重要都很大，那它就有相互的关系。那什么关系呢？不可一概而论啊，非常复杂，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。那么关于第二个观点，有人就会问说，这个布鲁诺科学家被烧死，被教会烧死了，这不是一个两者冲突的一个好例子吗？啊，那么第二种观点人会告诉你说，其实你要考察这个历史，科学史的专家会告诉你啊，他们考察以后发现啊，布鲁诺被烧死是科学同科学冲突，宗教同宗教冲突，而不是宗教同科学冲突。什么意思呢？老的科学观点同新的科学观点冲突啊，另一种宗教观点同另外一种宗教观点冲突，不是科学同宗教冲突。那有什么事实根据呢？啊，事实根据是大家知道，布鲁诺不是大科学家，他是一个小科学家，或者说他没有多少独创性的科学发现，他主要是在传扬另外一位真正是大科学家的人，就是哥白尼的观点。哥白尼大家知道他说什么，日心说不是地心说啊，是地球绕着太阳转，不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啊。那么他这个科学观点遭到反对啊，谁反对呢？科学界反对他，科学家反对他啊，什么巴黎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啊，啊，好多好多的天文学家啊，都说人家这个希腊时期的大科学家、大天文学家托勒密。告诉我们说地球绕着太阳转，你这个什么地方，就波兰那个小地方冒出来一个小神父，哥白尼是神父啊，说你怎么能推翻人家的大科学家的观点呢？啊，这科学家们反对哥白尼，这就是说旧的科学理论同新的科学理论是冲突的啊。这个布鲁诺宣传这种新的科学理论，但是连哥白尼自己都没有受到宗教什么迫害，他自己就是神父，而且他后来发表他的著作是教会鼓励他，有些主教鼓励他，真正的支持他发表的。而那些主教啊、神父啊，有不少也反对哥白尼的学说，但是他又不是科学家，凭什么反对呢？他反对的理由就是巴黎大学的教授、那些天文学家、当代的科学家们都反对哥白尼，因为他不是专家，他只能听专家的。就像我们不懂自然科学，如果我们说谁对谁错，我们只好去听科学家的，大部分科学家说我们就觉得是对的啊。现在人不是这样想吗？那时候也一样啊啊。所以教会的人是反对哥白尼的理论，那一部分人也是按照当时的科学观点去反对他，不是按照宗教观点反对他。 好，反过来我们就讲布鲁诺。那布鲁诺为什么被烧死呢？因为他主张的是一种啊一种特殊的宗教观点啊，神学观点，叫做泛神论啊。泛神论啊，广泛的泛，这个泛神论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啊，认为上帝在所有的事物当中啊，一棵小草，一朵小花，一块石头，一粒沙子，都有上帝，都是上帝啊。佛教有一种说法，这个玉皇化莫非般若，青青翠竹尽是法身，就是说每一朵小小的菊花都是佛教的真理，每一只小小的竹子啊，青青的竹子都是如来佛，都是佛的身体，都是法身，这就有点泛神论了。因为泛神论是这样一种思想，那个布鲁诺鼓吹这个东西，而掌权的罗马教廷天主教会反对这种观点，他们认为上帝创造世界啊，不是世界啊，所以上帝是超越在世界之上的，不是超神论啊，可以叫做超神论，超越于世界之上，而不是在世界当中，所以他们反对泛神论。这种占正统地位的宗教思想同那个被称为异端的宗教思想相冲突啊，所以按照当时的啊宗教裁判所的规矩呢，就给他处分啊。当时的宗教裁判所、宗教法庭的做法一般是说啊，有异端思想的人，你们自己要下地狱，而且你能说会道，把你思想传播给别人，别人也下地狱，这害人了 啊。所以对付你们像对付传染病人一样，传染病人自己死了还不说，还害别人也死掉啊，所以传染病人也把它隔绝起来啊，他即使死掉也是好事，免得传染更多的人。那么这个有异端思想的人，那就比传染病还要可怕，因为传染病只是使一个人的有限的几十年的生命结束啊，你这个异端思想是让人永远永远啊无穷无穷的经受地狱的煎熬，多可怕。所以呢把你叫来说，你要不要收回自己思想，你承认不承认你错的，如果你承认你收回，你就回家没事，如果你不收回不承认，像后来马丁路德那样的啊，这就是我的立场，我寸步不让啊。如果这样想呢，那对不起，你还要害自己害别人，就把你送到世俗的法庭去，世俗的法庭表示自己要遵守什么正统的信仰，表达自己的宗教观点啊，用自己的权利啊来显示这一点，所以就要把你处死啊，判火刑烧死。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啊，我们当然觉得这是很残酷很野蛮啊，现代文明是不能接受的，但是当时的情况的确大家都这么想，你甚至可以说他不是出于什么坏心啊，你甚至可以说啊，他有一种社会的原因，不仅仅是宗教原因造成的。那社会原因是什么呢？政教合一啊，掌握政权的人他要表达他的一种宗教观点，反对另外的观点啊，或者是一种正统思想人掌握的权利，反对所谓的异端啊。本来应该自由讨论思想领域的问题，把它变成一个行政的法律的问题，这就是中世纪制度、社会制度、政治制度的一个一个重大的缺陷，一个弊端啊。所以这个弊端造成了布鲁诺被烧死的悲剧啊。从我们这个研究宗教角度来说呢啊，它实际上的确是 正统的宗教思想同异端宗教思想相冲突，而不是啊宗教同科学相冲突啊。这是我们讲宗教科学的观点啊，第二种观点会涉及一个大家都会提的问题啊，一个难题啊，哎，可以这样来解释。但我又说了第三种观点，说这两个东西还是有关系吧，不会是两完全像两条道上跑的车吧，它会有些相互的影响，但这个影响呢，比较复杂，没那么简单。哎，我们举一个例，就是它从基督教的关系，科学从基督教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很多人认为基督教对现代的经济有促进的作用，像马克思韦伯啊，马克思韦伯这个德国大学者论证了这一点。还有很多人认为，有什么科学史的专家认为基督教对科学也有正面的作用啊，它有助于科学的产生和成长啊。有人把它比喻成现代科学的荷尔蒙和维生素啊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科学讲的是现代科学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科学革命以后的这个科学，这个科学同以前的科学不一样，它对世界的改变特别大，力量特别大啊。它你想，这个3000年以前外星人到地球看一眼什么样，农业社会啊，人们出来就是坐马车或者骑马啊，再过1000年来看，2000年前看还是这样啊，再过1000年，就是离现在1000年前来看也还是这样，3000年前、2000年前、1000年差不多。但如果是最后这1000年，它过了700年、800年，比如过了800年，18世纪的时候来看一眼，一个外星人会发现，啊，一个外星人会发现，哇，变化太大了，是吧？有了工业革命，有了高楼大厦，有了汽车，后来有了火车，有了飞机，啊啊，所以这是什么造成的呢？为什么这么多年都变化不大，这么几百年、几千年没什么变化，几百年变化这么大呢？这就是现代科学造成的。以前也有科学，但是不是现代科学。现代科学什么特点呢？我马上要讲啊。同基督教有关系，最有趣的是这些特点都同基督教有关系。第一，什么关系啊？我们讲第一，现代科学它要有个思想的基础，就是去研究大自然，研究自然界，去分析它，解剖它，啊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不分析不解剖啊，你怎么能发现自然界的规律呢？啊，但是这种思想基础在不同的宗教里边是得到不同的对待的。远古的时代，很多宗教，很多很多的宗教是刚才提到的泛神论的。泛神论的宗教认为一块石头、一颗沙子、一朵小草、一朵小花都是神，都是上帝，都是神，你还敢去解剖它、研究它吗？你亵渎神圣啊，你亵渎了上帝了，不允许的啊。像印度人对一只白牛，他就不可能像庖丁解牛那样去解剖那牛，他觉得牛是神圣的呀啊。所以很多宗教不利于宗教，不利于科学发展是肯定的，你不敢去得罪这个啊神，何况还解剖神。那么另外一种宗教呢，也在古代很流行，比方说这个叫做二元神论。二元神论的意思就是说，世界上有两种力量，两个神，一个代表光明，另外一个是黑暗，一个是正义，一个是邪恶啊。第一个呢，它又是精神啊，另外一个呢是物质啊。 或者说是肉体啊。那么这样一种宗教，比方说古代波斯有索罗亚斯德教啊，后来传到中国所谓摩尼教啊，这个大神学家奥古斯丁年轻时候曾经信摩尼教啊，那个中国的北宋时候那方腊起义啊，说是受到摩尼教的推动啊，明朝元朝末年的起义也是有摩尼教的因素在里面啊，这些宗教都鼓吹一个光明和黑暗，一个物质一个精神等等等等啊。那么这样的宗教，它会把物质世界，把大自然认为是魔鬼的代表，魔鬼的化身，物质肉体啊，同黑暗邪恶连在一起，这是二元论。这种宗教你说对科学什么态度呢？对科学有利还是不利呢？你去研究这个的物质世界，研究大自然，你等于是同魔鬼打交道，也是不好的。他不是亵渎神圣，但是会得罪魔鬼，会惹恼了魔鬼，会把自己啊染污啊，自己会被污染。所以这种宗教也不利科学发展。哎，那基督教什么观点呢？基督教既不是泛神论，也不是二元神论啊。基督教一开头在圣经旧约就说的清清楚，创世纪是上帝创造世界啊。你设想一个木匠造了一张桌子，那木匠是不是桌子呢？桌子里面有他的辛劳，有他的智慧，但是他不是桌子。所以上帝创造世界，上帝不是世界，世界不是上帝啊。第一，那他就不是神，不是本身不是神圣的，他是上帝的作品，你可以研究啊，而且还鼓励你研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后来创世纪就说啊，你要去治理这个治理这个大地啊，你要去管理这个海里的鱼，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走兽植物动物等等的啊。那么人就有个管家的职分，人就有个管家的职务啊，管家要把主人的家管好，他是不是应该研究呢？啊，他完全不研究什么地方是仓库，什么地方是工具箱啊，什么都不研究，那怎么能管好呢？所以人不但可以研究这个世界，而且应该研究这个世界，因为世界上帝造的，要当好管家，你要研究这个世界啊。所以自然科学就是它的思想基础就得到了奠定啊。也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讲啊，研究这个世界既不是解剖上帝，因为它不是神圣的，同时呢也不是，反过来讲它也不是邪恶，因为上帝每造一样东西，在创世纪里面都说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反复的说这是好的，这就给我们一个价值判断，这个物质世界、大自然、肉体，它并不是邪恶的啊，并不是二元论讲的那是邪恶的，它也不是魔鬼。那创世纪里面没有说这个物质东西是魔鬼邪恶的，而且基督教还说了一点，说是耶稣基督自己都道成肉身啊，但是肉体邪恶的话，耶稣基督不要道成肉身了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基督教它为这样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啊。科学所需要的思想基础，第一条，世界既不是魔鬼也不是神，研究世界是好的，是应该的。你想想第二条，科学有一个第二条，一个基本的要求是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啊，里边有很多合理的这个规律，是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啊，它里边有很多奥妙的规律，体现了上帝的智慧啊。我们先不说上帝哈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科学，至少它要相信世界是有规律的啊，这是最起码的吧。如果没这条 你去研究什么呢？你去寻找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，寻找自然规律，然后利用它为人类服务啊。如果你觉得世界根本没规律，你去找什么呢？找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啊，这不可能的。所以科学要有这个条件，而这个条件基督教又给他提供了。为什么呢？基督教说，刚才提到上帝造了世界，世界是上帝造的。注意，世界是神造的，神不是好多，而是只有一个。如果是好多，那也麻烦了，那就世界可能乱糟糟的啊。像希腊神话里面讲的特洛伊战争啊，天上的神好多个，有些支持这边，有些支持那边，有些支持两个人出来打仗的时候啊，对立双方，有些神支持这边，这边又赢了；有些神支持那边，那边又赢了。啊，如果有很多神管这个世界，世界乱糟糟的，没有规律可循，完全随那些相互嫉妒、相互报复、相互猜忌、你争我斗的那些神来决定啊，那就不需要打仗，不需要军事科学，也不需要什么勇敢，不需要啊士气啊，天上的神帮谁神就赢啊。地上的事物都是乱糟糟的啊！一个神说我要开水100度烧开，另外一个神说我要它50度烧开，那究竟50度100度啊？啊，就不存在物理学了，热力学了。所以啊，世界是上帝造的，是神造的，而且只是一个神造的，这很重要，它才是有规律。但是我们注意还有另外一个条件，这个神如果是个疯子啊，没有理性，那一世界也没有规律。但是基督教说这个神是最智慧的，有理性的啊，他是最聪明的，他造的世界是有规律的啊。所以很多科学家像牛顿啊，我们举这个例，还有很多别的科学家都认为我们要研究世界的规律，以便发现上帝的智慧啊，这是他们研究科学的一个强大的动力，一个动机啊。他们认为上帝的智慧体现在大自然里面啊，比方牛顿就很清楚的认为啊，他的天文学啊，他对太阳系的研究可以证明上帝存在，他感到最大的意义在这里，这是他最高兴的事情啊。他说能够设计出这个太阳系这么精巧的一个运动规律啊，太阳各个行星相互之间的引力，同他们的距离的关系，同他们的运动速度的关系啊，同他们的质量的关系，这是要一个精通几何学、精通力学的人或者这样一种力量才能做成的啊。所以有个故事说他做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啊，太阳啊，地球，这个月亮，还有金星、火星、土星等等的，然后把它运转起来啊，用机械运动把它运转起来。然后他的朋友他请他的朋友来看，那个朋友说哇，这么巧妙，太精彩了。谁做的呀？牛顿说没人做的，没有人做。那朋友说怎么可能嘛，这么精巧的机械肯定是你做的啦。那牛顿说你知道这个机械是人做的，有人做的，不可能没有人做。那你看看天上的星星，那么多的行星、太阳啊、卫星在运转，难道没人做吗？啊，创造它的就是上帝。所以牛顿研究声学，就认为设计眼睛的那个力量肯定精通啊光学，设计这个耳朵的力量精通声学啊。你们知道他是声学和光学的创立者，他也认为上帝是精通声学、精通光学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重要的方面。啊， 科学同基督教正面关系。还有第三，可能更加重要啊，我们提到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往前，还没有完成啊。我们提到科学技术不是唯一的方面，还有制度，还有精神。即使科学技术，也需要一个更重要的东西，就是科学精神啊。我们在这里讲宗教，但是我们还要提倡科学精神。科学精神是什么？简单说是这样的，当理论和事实发生冲突啊，如果他们两个和谐，那就不用说了，都好。如果理论和事实发生冲突，我们要承认事实，放弃或者修改理论，这就是科学精神。承认事实，放弃或者修改理论啊，这样呢，科学啊就可以得到进步。比方说，哥白尼就发现以前的托勒密啊，托勒密是错误的啊。那爱因斯坦啊，在一定程度上发现牛顿的理论不适用于微观或者宏观的宇观的，应该是宇观的现象啊，它只能说明宏观现象，那么就会对牛顿的理论有所修改。这些就是科学精神带来的科学的生命力啊。但是这个精神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知道基督教认为事实是上帝造的，理论是人造的，这个观念深入人心啊。只要是真正的事实啊，最后的根源在于上帝，而所有的理论在一定的阶段一定范围内有用的理论啊，都是人造的，所以它会带有人的缺陷，人的局限性，这个东西直接对科学有重大影响啊，为科学所需要的思想基础提供了一个根源。所以我们说啊，这个科学革命，我们讲的文明现代化的第三个重要的运动，科学革命，第三个重要的动力，科学革命，也同基督教有正面的关系啊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。